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延迟开放国境，全澳录得5例 Omicron 变种病毒病例，新报告称工作场所剥削和签证身份之间存在明显联系，北约对乌克兰俄罗斯边境军事集结表示关切。下面是详细内容。一名从新州抵达维州的男子曾去过一个有 Omicron 变体病毒的国家，他没有感染这种令人担忧的变种病毒。目前全澳已有5例确认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病例，其中4例来自新州，1例位于北领地。联邦副总理乔伊斯承认，可能必须就重新实施限制或相关卫生措施做出决定。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we have to deal with here. Whether
我们必须处理一些事情。澳大利亚社会是否会接受更多的封锁？企业和政府能否提供经济支持？我们虽然处于强势地位，但必须居安思危。已接种疫苗的人该如何被对待？但我们不能在每次出现新变体时就封锁，因为会有新变体出现，而且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经济将无法运作，社会也不会接受。我认为在评估我们下一步行动时，将应有一个有节制的清醒的方法。周一，维州记录了1007例新增病例及3例死亡，新州记录150例新增病例。随着澳大利亚获取更多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相关信息，联邦政府已经推迟向技术工人、留学生和其他签证持有者开放边境。边境禁令原定于周三对这些群体解除。首席卫生官凯利建议，这一日期至少被暂停至12月15日。当局仍在致力于厘清该变种是否影响疫苗效力及其症状严重程度。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接受 ABC 730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应该是有分寸的。我们过去看到，例如在悉尼，当莫里森鼓励贝瑞吉克联保持开放的时候，我们看到疫情蔓延到整个国家。由于这个政策的失败，还是封锁了，而且代价惨重。这再次表明，我们现在应该有专门的检疫设施。
Shown that we should have had in place purpose-built quarantine by now.
对于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旅行者的开放也将延长到12月15号。日本已经向所有国外旅行者关闭国境，这是应对 Omicron 变体病毒严厉措施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该变种可能会进一步扩散，并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和风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的变体病毒突出了对大流行病协议的需要。他呼吁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帮助防止未来的大流行。
We don't yet know whether Omicron is associated.
我们还不知道 Omicron 是否会导致更广泛的传播、更严重的疾病、更高的再感染风险或更低的疫苗效力。世卫组织和全球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紧急工作，以回答这些问题。Omicron 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尽管很多人可能认为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但它并没有走远。
It's not done with us.
南非当局向美国表示，针对 Omicron 变体病毒的旅行禁令是没有益处的。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说，当局保持信息透明公开，但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支持这一点。
There's just no basis for some of the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对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实施旅行限制，这是没有根据的。南非人没有理由感到恐慌，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为施加旅行限制的行为辩护，但承认变体病毒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蔓延至美国。
I expect this not to be the new normal. I expect
我希望这并不是新常态。我希望的新常态是每个人最终都接种疫苗和加强针。 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减少没有疫苗保护的人数，从而减少病毒的传播。关于新变种的具体内容，现在还有待观察。但如果我是我希望的那样，那么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南非分享 Omicron 变体病毒数据方面的透明性和迅速性表示感谢，称这是一个合作的典范，有助于拯救生命。
As we speak, the global community is faced with
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全球社会正面临一个新的传播迅速的新冠变体病毒 Omicron。这不是第一个变种病毒，这次这个世界正在学习。南非的分析工作和透明度，以及其对结果的分享，是让全球迅速做出反应所不可或缺的。此际，大多数国家对包括南非在内的非洲南部国家实施了旅行禁令。总理将在周二的全国内阁会议上会见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讨论澳大利亚对 Omicron 变体病毒的反应。澳大利亚最高医疗机构表示，新的变体病毒强调了建立专用检疫设施网络的必要性。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主席霍尔希德博士敦促全国内阁应加强对加强针的推行，采取更积极的相关措施。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一份新的报告记录了澳大利亚734名临时签证持有者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发现 65% 的被调查者有过工资被少付的经历。移民工人中心的报告发现，每四个被调查者中就有一个人还经历过额外形式的劳动剥削。接受调查的工人花了 5.1 年的时间才获得永久居留权。帕拉姆吉特·考尔在接受 SBS 新闻采访时称，他已经等了13年，而在这期间缺乏与永久居民一样的权利，无法与在印度的丈夫团聚，这让他很难过。我正在努力工作，以便能够生存下去。我不需要政府的钱或福利，我只需要我的丈夫能来和获得永久居留权。我们还在漫长的等待中，而政府在考虑让此变得更容易。但是长时间等待的人怎么办？处理时间怎么办？他们应该增加处理申请的工作人员。在十年或者十三年里，我为了我自己、我的丈夫还有九岁的儿子办理签证，我大概向移民局支付了约5万澳币。移民工人中心首席执行官马特·昆克尔说，报告发现工作场所的剥削和临时签证身份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我们发现，在没有真正的永久途径的情况下进入澳大利亚的工人被低薪对待或面临其他形式的工作场所剥削的可能性要大三倍以上。而改善安置途径对于改善这里所有工人的生活和结果确实至关重要。工党在参议院举行的会议上选择站在政府一边，令阻止为北领地新天然气项目提供5000万澳元拨款的计划失败。绿党批评两个主要政党不支持小党的举动，声称在贝塔鲁盆地的开采行动可能使澳大利亚的碳排放总量每年增加 13%。北领地政府已经为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Emperor Energy 开了绿灯，以探索该盆地项目的可行性。澳大利亚民众很快就能在自己的家中进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的检测。HIV 是一种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导致艾滋病。该检测试剂盒的价格为25澳元，将从12月中旬开始在悉尼和西澳大利亚州的部分药店出售。这种指尖点测检测设备是目前唯一获得澳大利亚药监局批准的 HIV 检测装置。澳大利亚艾滋病相关机构联合会表示，虽然围绕艾滋病毒的污名感正在缓解，但家庭检测将鼓励更多人接受测试。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在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提出关切后，呼吁俄罗斯减少紧张，缓和局势。他说，未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并将给俄罗斯带来严重后果。这是俄罗斯今年第二次在这一地区大量集结，不寻常的部队。我们看到重武器、大炮、装甲部队、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以及数以万计的战斗准备部队。这种军事集结是无缘无故、无法解释的，它加剧了紧张局势，并有误判的风险。尽管西方官员表示担忧，但俄罗斯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入侵的意图。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2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13美元、1.04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54元人民币、5.561元港币和19.808元新台币。接下来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0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6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